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欢迎大家一起来研读奇迹课程。我们这次直播呢，范围是那个正文的13章第8节，由知见到真知。大家如果想要听我们每周晚上的直播的话，可以从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进来，可以找到连结进来。那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按个关注，我们会直播前呢，发讯息给大家通知，那大家如果说在修学上面有什么问题，希望得到我们简短的答复的话，也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直接发问，是蛮方便的。那直播完之后录音不会消失，还会继续存在。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3至8，终于经过了前面的几节，因为13章前面几节这个内容真的是很丰富，讲的也很深，深深的撞击到我们的小我哈。那经过前面这几节哈的洗礼呢，这个13至8呢，总算看起来比较这个亲切可人一些哈。那我们就给大家复习一下哈，这个算复习，因为之前的正文的这个解说里面，有提到这个知见跟真知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哈。那首先这个真知哈，在奇迹课程里面呢，跟真理是完全一个意思哈。那也就是等于上主，这三个东西完全一样的，所以大家知道它是指实相的，而且是绝对的一元，没有任何分裂在里面，不受任何威胁的这个，凡真实的不受任何威胁。那这个知见呢，它就分两个，一个你会看到叫正见，一个叫妄见，妄想的妄，正见跟妄见。那这个正见呢，其实就是指圣灵的思想体系。那妄见指小我的思想体系。那当然，如果根据英文的原文，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正确的知见跟错误的知见会比较好。不过可能译者觉得这个字太多了，嫌啰嗦，所以就把这个正确的知见简称叫正见，跟佛法八正道里面的正见是不同，你不要把那个东西搬过来套在这里，那另外呢，这个错误的知见呢，他就把它翻译成叫妄见，妄想的妄。那当然，这个小我的知见或者说妄见，就会把我们锁在这一个有形有相的这个时空宇宙里面，锁在这具身体跟轮回里面。那在这里面呢，我们过得不能说平安，实际上是不平安。那这个正见呢，圣灵的知见，其实就是这部课程它所呈现出来的思想体系，是带我们通往真知，也就是通往上主的那个途径。那一旦我们进入上主之后呢，这个正见就不见了。好，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复习一下标题。那有些人会说，这个我每次都搞不清楚真知跟正见到底有什么区别。那我们刚刚讲的正见是指圣灵的思维，那真知是指上主。这个真知是在这个实相里面，但正见呢跟妄见是属于幻象的这个层次，圣灵的思维实际上是属于幻象的层次，这个我们之前也解释过。但是这个正见呢，或者说圣灵的思想体系是唯一能够带我们脱离幻象的幻象，唯一能够带我们脱离幻象的幻象。那我们进入这个真知之后呢，这个正见跟妄见就都不见了，就都没有了，就是这个圣灵跟小我就好像这个酸碱融合，碰在一起之后就没有了，我们就真的是契入到上主里面回归了。那你看，它如果说后面有一个见这个字的，就是属于幻象。那如果是真知，后面是知这个字呢，就属于实相。这样的区分呢，我想你就不会搞错。因为这个见，就是还是有这个眼睛的看见，还是看到有形象的东西，所以它仍然属于幻象，跟真知或者真理毕竟是不同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区分应该各位就可以比较清楚，在奇迹课程里面，这个三重区分，真知、正见还有妄见是挺重要的，是我们学习奇迹的一个基础的这个钢骨结构。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一段哈。第一段第四句呢，他说活在世上的人不可能拥有真知哈。这就讲得很清楚哈，真知是属于实相。那我们活在幻象里面呢，我们最多是拥有什么呢？拥有正见，就是圣灵的思维。 它虽然属于幻象，但是它是唯一能够带我们脱离幻象的幻象。好，就这个圣灵的思想体系，也就是目前你手上拿的这一部奇迹课程呢，它其实呈现出来的那个表达出来这些讯息，其实就是圣灵的思想体系。好，那他接着说呢，彻底了悟真相的心灵必定知道自己身在永恒，知见对他便一无所用。从此，他不在乎自己身在何处，因为何处的概念已经不具任何意义。哈，所以在天堂里面，或者说在实相里面，在上主里面的这个时间跟空间都是完全不具任何意义的。哈，它是完全抽象的，完全没有任何形象的。那知见对他也一无所用。哈，因为他就在上主里面，但也就不需要什么圣灵的思维。哈，因为圣灵的思维是为了修正小我所存在的。好，那既然没有小我，也就不需要还设一个圣灵在那一边哈。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第二段。第二段呢，他说：“你一旦明白没有片面的真知这一回事哈，就不难看出真知与知见与真知的根本差异。真知的每个层面都代表它的全部哈，其实它就是严格的一体性了哈。严格来说，并没有分不同层面哈，那里面没有独立或分裂的层面哈，这里写得很清楚。那你是真知的一面，存于上主的天心哈，故唯有他知道你的真相，整个真知也都属于你所有，因整个真知均存于你内哈。讲得很清楚，知见不论多么高明，都不可能包含一切哈，因为知见在幻象里面，它一定是分裂的哈，就算是圣灵呢，它也跟小我是分离的哈。所以他说呢，即使是圣灵的知见，可以算是最完美的知见哈，就是我们刚刚所说那个正见哈。但是进了天堂之后就失去意义哈，知见在圣灵的指点下无缘佛界哈，等等等，对，那这个我们刚才已经区分得蛮清楚哈，应该各位在这一次在阅读的时候就会比较了解它这个区分所在。接着我们往下看哈，第三段。他说：“完美的知见与真知有不少共通的地方，因此才有转为真知的可能啊。那没有讲什么地方共通哈，其实我们讲的比较简单哈。这个完美的知见，当然就指圣灵的思想体系哈，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正见哈。正见呢，简单讲，它是指向上主哈。那真知呢，它就是等于上主。”好，那我们用中国禅宗的那个止月之喻，哈，可以说这个真知呢，就是上座嘛，就是指那个月亮，哈。那这个正见呢，好，圣灵，也就是那个指头，哈，指头指向月亮，你顺着指头的方向去看，可以看到月亮，但指头并不是月亮，哈。这个也是算奇迹课程最基本的观念，需要一开始要先把它弄清楚，哈。再讲一次哈，知见哈，正见呢是指向上主哈，那真知呢是等于上主哈，所以他说有不少共通处，好，所以才能转换为真知或者是上主的境界。那这两个并不相等哈，实际上一个是实相，一个是幻象，好，这个是大家要弄清楚的地方。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它下面有一句非常重要哈，请大家这边特别注意。他说：“最后一步必然出自上主，因为救赎的最后一步看似发生于未来，其实它在你受造之初便已完成。”哈，写得很高大上哈，但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这边其实我在前面的正文讲解有仔细的解答过、解释过哈，就是这个上主的最后一步到底是什么意思？哈，这大概是可以说整本奇迹课程，除了上主之外，最困难的一个观念哈，那在哪里呢？出门左转哈，在这个喜马拉雅平台上面，大家可以找到我们此前的录音哈，正文的七之一哈，正文的七之一，第七章第一节哈，尤其是那个最后一段哈，搞得人非常的糊涂。它七之一的标题就叫最后一步，好，指这个上主的最后一步哈。把我们从幻象世界里面接引回去到实相里面哈，可是最后一段却说这个上主呢，没有最初跟最后呢，也并不曾跨出一步哈。简单讲就是也没有这个所谓最后的一步，那到底是在讲什么哈？我们在那节里面哦，有很 算是比较清楚的一个讲解哈。那给大家复习一下哈，这个最后一步呢，实际上是在讲创造，实际上讲的是上主在创造我们。好，那你循这个线路去解的话，大概才有办法把这个东西解开。包括什么受造之初便已完成，他其实就在讲那个创造的过程。也就是说，你的心灵真正回归到实相的那一刻，因为实相里面并没有时间，所以你进去的时候，首先也是最后感受到的，就是上主正在创造你，也已经创造完成，感受到那个创造的过程。那因为你感觉到你的那个实相，你的灵性被创造出来，那种感觉就会好像是上主伸出一双手把你从这个幻象里面拎回去的那种感觉，但这并不是真的。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听听我们之前的讲解。好，那接着他讲，即使分裂也无法打断它的存在，凡真实的不受威胁。所以看起来好像我们跟上主分隔了一段时间，但是当你真正认出上主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根本就跟他没有任何分离，不曾有分离过，没有一物阻挠得了创造之功，分裂不过代表真相受到扭曲，却产生不了任何实质的影响，没有任何实质影响，所以你也不用急着回家，不必替这件事情感到很焦虑，越焦虑就是越慢，欲速则不达，奇迹在天堂一无所用，世上却妙用无穷。好，奇迹在天堂一无所用，在世上却妙用无穷，这指的是宽恕。好，因为在天堂里面根本没有小我，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宽恕的，无可宽恕，也无需宽恕。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人有小我，所以宽恕跟奇迹，仍然有很大的它一个发挥的空间在。好，我们往下看到第四段，第四段第三句呢，他说圣灵是上主的圣念，上主将他赐给了你，因为没有一个圣念，上主不会与你分享。好，那这边其实严格来讲，应该是指我们的灵性啦。指我们的灵性。严格来讲，并不是在指圣灵。这个区别是在哪里？因为其实，在上主的眼中，并没有小我，他甚至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存在。他看到的都是圆满的嘛。所以呢，上主并不会派圣灵去到什么地方来拯救谁，并没有这件事情发生。那圣灵实际上是我们从上主那里带出来，是我们对上主的那个记忆所在。那这个记忆会构成这个证件的内容呢、内涵，然后引导我们回到上主那边去。所以这个圣灵呢，讲得比较清楚哈，它可以说也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全部都是我们自编自导自演哈。分裂出来也是我们自己愿意的，然后我们还设了一个安全机制，就是圣灵，要回去的时候呢，就呼叫他，呼叫。好，那他说呢，圣灵向时空世界传递超乎时空的讯息，也就是说，他来提醒我们说，这个时空世界是并不存在，都是虚妄的。那基督因此才能以爱的慧眼来俯视万物。那基督会见人不是终极实相，那你看哈，又是那个见字出现，有没有？这是另外一个见，叫会见，只要有见这个字的哈，出现的都不是实相，都指的是圣灵的思想体系，或者说是你以圣灵的思想体系所看到这个世界，所看到的那个眼界，就是这边所说的基督的会见。好，所以这节基本上就是在跟你区分这些叫做见的啦，或者说什么真知啊，到底是什么啊，然后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啊，就是这一节我们的任务哈，首先要把它弄清楚的，也是奇迹课程的这个可以说是很基本的基础的观念。好，来，我们接着往下看哈，第五段他说呢，造化的奇迹即在于此，它永远都是一，你带给上主之子的每一个奇迹，传达出那整体生命某个层面的证件。这个写成不过罢了哈，感觉翻译的很奇怪哈，这跟下面的根本合不起来哈，这个语气不太对哈。那接下来他说，每一层面都足以代表那一整体， 除非你能看出各个层面的同一性，否则你无法得知这一真相。哦，那他这些讲述什么某个层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哎，其实很简单的理解就是说，你如果宽恕某一个弟兄的话，好，因为每一个弟兄都是上主的一部分嘛，好，所以你宽恕某一个弟兄的话，好，就是以奇迹的眼光去看，好，以正见的，好，正确的知见的那个眼光去看，好，那每一个层面都代表整体，好，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一体性里面，哈，其实并没有我们所以为的这些部分的，只是因为我们肉眼所看到的，就是分成万象的这个世界，哈，然后，看到很多弟兄呢，所以他不得已就讲说，这个每一个层面，其实在实相里面是完全的一体性，哈，他在前面的文字讲得很清楚，所以其实，在完美的一体性里面，也并没有分部分，哈，也没有所谓的部分。所以它那个上面的粗体字不是跟你写得很清楚吗？永远都是一，好，特别把那个一挂号起来，好，这个一体性，好，oneness。那什么叫做看出各个层面的同一性？也就是说，你能够宽恕每一个弟兄，然后在你的眼界里面，每一个弟兄都是上主之子，好，都是纯洁无罪、圆满无缺的上主之子。当你看到这个之后呢，才能够得知那个一体性的真相，好。那如果说任何一个弟兄不愿意去宽恕，无法宽恕的话，哈，哎，就无法看见，好，就无法看见。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第六段，哈，第六段的第三句呢，他说：“只有一个奇迹，因为只有一个真相。”哈，什么叫只有一个奇迹？哈，意思就是说，其实宽恕就是宽恕，哈，就只有一种宽恕。并没有很多种宽恕啊，虽然说你可以用不同的词汇去、不同的文具去描绘宽恕，但是实际上宽恕内涵就只有一个啊，就是认出那个完美的一体性啊，也就是把小我给化解掉啊。不管你怎么讲啊，宽恕内涵永远是一样的啊。那你所行的每一个奇迹，好，就是或者说每一个宽恕都包含了全部的奇迹啊，你所见到每一层面的真相。都汇入上主的终极实相。好，就其实每一个宽恕啊，真正的宽恕都是同样的宽恕，它的目的不外乎就是在化解小我啊，也就是在化解分裂的念头。好，那虽然说我们碰到的课题千变万化了很多很多哈，那有时候你可能在金钱上、感情上面、人际上面哈，身体的健康啊，好，各式各样，看起来是很多。纷杂不同的问题，但是其实这些课题全部都是同一课题哈，都是同一个小我的思想体系所投射出来，同样的一个罪疚跟同样的一个恐惧啊。那宽恕呢，其实也是同样的。好，这会告诉我们奇迹没有难易之分的一个道理。好，那我们往下看哈，第七段的第四句哈。这边有一个地方呢，我想跟大家在实体课上来讨论哈，就是第七段第五句，他说：“身为真知一部分，而又是全部的你，只需明白这个事实。好，真知是天父的事，而不是你的事。好，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去操心你的真实身份是怎么样哈，你只要接纳它就行哈，也就是下面所说的，只要在你的心灵里面重新的肯定真知的一体性。”只要接纳它，然后让天父来给你实现哈，你不必去管这个真知是怎么样，甚至也不必去管说这个宽恕是怎么做到的哈，化解小我是如何化解的哈，这些都不必管哈，那也不要去做过多的一些预设哈，就把心灵向着天父敞开，好，向着圣灵敞开。那我要问大家的问题是这个。为什么他要特别又去写说你是真知的一部分，而且又是全部？好，这个为什么要刻意这样子既写说一部分，又要写全部？哈，这个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含义在里面？哈，我们会在实体课的时候，再跟大家做更深入的讨论。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第七段的后面，哈。那他会再接到第八段的最前面，他说：“当你能够视弟兄如己，哈，真知之门便会为你开启啊。 那这个视弟兄如己呢？请你不要连结在这个像是中国以前的中国哲学，或者说这个伦理上面讲说，这个意涵哦，不是哦，他这个视弟兄如己，并没有伦理道德的意涵，他是讲说，就是上面那一段最后面讲的一体性，好，就认出了你跟弟兄是一体的，好，他是这个意思。接着我们往下看那个第九段，他说当人间的奇迹将你与弟兄结合在一起，你的一切创造也会在天上认你为父，你等于是在为上主的天父身份作证。这个天父身份呢，其实或者说这个为父的身份，英文 fatherhood， 这个在前面有一节，大家可以翻一下正文的那个目录，忘记哪一节，有一节他有特别讲到，在那一节当然我们也有做比较详细的解释。那简单的讲，这个创造呢，就像涟漪一样，是层层的往外推扩，层层的分享，层层推恩出去的一个过程。那天父创造我们，我们当然也会有所创造，只是我们的创造它就没有一个特别的名称的，所以它就是写成是你的创造，或者说我们的创造。这个是指实相，也不是指我们在这个时空世界里面任何的发明创造，都不是指这些。好，那最后呢，来到第十段，他说这个世界无法为你的完美作证，这句话挺有意思的。我在就是还在当医生的时候碰过一些精神科病人，就是在那个精神病房的时候，其实很多精神科病人都有合并这个忧郁症，然后强迫症的也不少。那在这一类病人里面呢，有很高比例都有这个完美主义的人格，反就是很多事情都想要追求完美，可是越追求完美的时候呢，其实就越沮丧，因为这个世界你没有办法找到完美。就是这边所说的这个世界无法为你完美作证，不管你在这里能够表现得多好多强悍多有力量，然后你的前脉人脉有多少呢？终究这个自惭形秽啊，内在的匮乏呀、醉酒啊，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得到化解的话，都还是会投射出来。这个是为什么几乎无一例外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人都不是真的过得幸福的那个原因。那他接着说呢，唯有上主知道你的完美，你自己毫不知情，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在这个世界替你自己的那个真相去找见证，那你的价值呢是取决于上主，这个我们前面曾经跟大家提过多次，我们的价值取决于上主，尤其是你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什么很糟糕的事情啊，或者讲了很糟糕的话，一定要牢牢的记住这句话，你的价值取决于上主，而不是你认为的自己，也不是你记忆里面的自己，也不是你肉眼所看到的那个自己。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一节的最末，谢谢大家收听。好，那我们下礼拜会继续往这个第九节来前进。好，谢谢大家的参与。那等一下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呢发言。好。